放眼华东，关注长三角，江苏、上海、浙江，长三角连线。
听众朋友好，我是董杰，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长三角连线江苏传真。今年是牛年，与牛相关的文艺创作自然是大头。在甘溪故居南京民俗博物馆，一把剪刀便可以纸上生花，一块粘土捏出栩栩如生的动物。十多位非遗大师用绝活迎接牛年。
走进位于南京甘溪故居的彩灯坊，各式各样古朴典雅的荷花灯，栩栩如生的生肖灯，匠心做灯一辈子，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彩代表性传承人曹真荣与他的花灯作品早已美名在外。但曹老说，时代在进步，花灯也要推陈出新。与12年前创作的生肖灯相比，今年的牛灯作品充分具备了牛年的精气神儿。
同花牛要有奋斗精神，扭转乾坤的牛，不利的情况下扭转过来，变成正能量的东西。
头朝下，屁股微微朝上撅起的叫牛气冲天。要造出栩栩如生的牛灯，就要准确地把握住牛的造型和神态。
老牛的造型，牛气冲天，那就是牛头很凶，尾巴翘起来，那个斗牛就是像西班牙斗牛的形状，就是有个牛的气势。
与曹真荣同一屋的是金陵葫芦张，年近八旬的张苗说，从自己种葫芦到画葫芦，再到如今教年轻人画葫芦画，他在葫芦画里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葫芦画创作起来并不轻松，给葫芦上底色至少要三遍，遇到个个大的葫芦抱不起来，手要一直提着。尽管创作葫芦画如此繁杂，张老还是愿意精心琢磨。
在纸上蘸了墨汁或者水彩水粉之类的，他给大笔一挥，但是这个上面呢，我画2-3公分我再添一次，颜料厚了笔走不动，颜料薄了它会淌，这个是特费工，我们就坚守这一块，下笨功夫。
在甘溪故居有个南京泥人河，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何冰沿袭了无锡惠山泥人、天津泥人，还对西方雕塑有了了解。牛年少不了牛元素泥人，比如抱着雨花石的伏牛。
伏牛先瑞，伏牛让他胸口抱的不是传统的金银珠宝，而是我们南京的一个象征，一个雨花石，做了一个双非遗的一个结合，希望能够带来一个吉祥的意义。
近日，人社部官网发布了连锁经营管理师、电子竞技师、铝电解工等13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其中电子竞技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是首次颁布。从电子竞技员的定义到职业技能等级和学历要求，标准中都有明确规定，这也意味着电竞走向标准化时代。
近年来，电子竞技产业发展迅速。2020年，中国电子竞技游戏用户规模达4.88亿元，同比增长9.65%。电竞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365.57亿元，比2019年增加了418.3亿元。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全社会也在逐步改变以往将电竞与打游戏划等号的印象。但是对于电竞从业人员来说，仍然缺少一份认同。南京市电子竞技产业学院副院长王贤波：
现在电子竞技这个产业快速发展，从事电子竞技运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这样一些人，如果他们在职业体系里面能够得到认可，包括他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发展规划，一直是电竞从业的人员他们的一个需求，也是根据产业规划发展的一个需求。这个标准的出台呢，对这些从业人员呢也是有一个肯定。
电子竞技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将电子竞技员分为5个等级，同时对电子竞技员给出了明确定义和具体的职业鉴定方式。在电子竞技正式被批准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竞赛项目后，电竞行业将会赢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但是热爱游戏想从事电竞行业的青少年也需要清醒认识到，这是一个有门槛的职业，是一份需要天赋与努力才能出成绩的工作。
如果只是喜欢游戏，想找到电竞领域来，可能不太合适。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从事一个新兴的一个数字体育运动，那么你要先去看自己适不适合。如果这样去试一下，你也可以，因为有些俱乐部它会有青训选拔，你看到选拔营啊，来了解一下自己适不适合这个体系。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董杰，在南京祝福你平安喜乐，下次再会。